感谢主，我们恭敬来到主的面前。
感谢主，我哋恭敬嘅嚟到主嘅面前，
来领受你的话，
来领受你嘅话，
主的话，
主嘅话。
因为我们知道主他的话有能力，
因为我哋知道主佢嘅话有能力。
因为主的话一出来就带着能力，
因为主嘅话一出嚟就带住能力。
他的话一进入我们的心，就感动我们。
佢嘅话一入我嘅心就感动我哋。
他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佢嘅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
是的，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
是的，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知道圣经的话，
我们知道圣经的话
不是先对我们说的，
不是先对我们讲的，
是对的当代的人所说的，
是对着当代的人所讲的。
所以可以说神的话是非常的合时，
所以神的话可以说是非常的合时，
非常的及时，
非常的及时，
是对当代的人所说的，
是对当代的人讲的。
我今天早晨有跟各位所思想的，
我今天早上跟大家所思想的
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我说五十五章的话不是对我们说的，
我说五十五章的话其实不是对我们讲的，
是对当代的人所说的，
是对当代的人讲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只觉得神对我们说话，其实本来是对当代的人说的。
所以我们有时读圣经只觉得神是对我们讲话，其实是对当代的人讲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
因为神的话是永恒的话，
因为神的话是永恒的话，
神的话不会随着时代而过去的，
神的话不会随着时代过去的。
换句话说，不单是对当时的，
换句话说，不单是对当时的人，
也是对每一个时代，
也是对每一个时代人，
也是对我们现在所说的，
也是对我们现在所说的。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神的话本来不是对我们说的，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神的话本来不是对我们说的，
但是也本来也对我们说话，
但是本来也是对我们说的，
对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说话，
对我们每一个时代人说话。
特别我们看到先知的信息，
特别我们看见先知的信息，
我们知道先知的话没有淹没在历史的废墟中，
我们知道先知的话没有淹没在历史的废墟之中，
反而经过透过或者通过时代的走廊，
反而通过时代的走廊，
能够发出巨响，
能够发出巨响，
能够进到每一个时代，
能够进入每一个时代，
进到每一个人心，
进入每一个人心，
在每一个角落，
在每一个角落
都能够发出巨响，
都能够发出巨响。
因为神的话不单是及时的，
因为
而且也可以说无时的，
因为神的话不单是及时的，也可以说都是无时的，
timely and timeless，
是及时也都 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因此今天神也向我们说话，
因此神今天也都向我们讲话，
因为这是神的话，
因为这个是神的话，
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
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国不单单在乎言语，
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国不单单在乎言语，
更是在乎圣灵中的全能，
更是在乎圣灵里面的全能。
当圣灵工作的时候，
当圣灵工作的时候，
施恩的时候，
施恩的时候，
就进到我们的内心，
就进入我们的内心，
感动我们，
感动我们，
激励我们，
激励我们，
安慰我们，
安慰我们，
也责备我们，
亦都责备我们，
让我们能够充分的来领受他的话，
让我们能够充分的领受他的话，
也让我们充分的来享受神的话，
也让我们能够充分的享受他的话，
也能够充分的来承受他的话，
也能够充分的承受他的话。
我们不单是领受，也接受他的话。
我们不单是领受，也都接受他的话。
因为我们也享受他的话。
因为我们享受他的话。
因为他的话非常的甘甜。
因为他的话是非常的甘甜。
也要承受他的话。
我们都要承受他的话。
承受他给我们的命令。
承受他给我们的命令。
他承受他给我们的使命。
承受他给我们的使命。
是的，我们真是觉得神的话太宝贝。
没错，我们真的觉得神的话太宝贝了。
实在不是我们有限的头脑所能够明白。
没错，不是我们有限的头脑能够明白。
更不是我们的言语能够表达的。
更不是我们的言语能够表达出来。
但是神的话就这么奇妙。
但神的话就这么奇妙。
每一次当我读圣经的时候。
每一次当我读圣经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好像面对着这个非常浩瀚的汪洋。
我就觉得好像面对着非常浩瀚的汪洋。
那么 多的海水，
咁多个海水，
我就在海边在那里徘徊的时候，
我就喺海边徘徊嘅时候，
我觉得我是多么样的渺小，
我觉得自己几咁渺小，
我觉得我是多么样的幼稚，
我觉得自己几咁幼稚，
我觉得我是多么样的无知，
我觉得自己几咁无知，
我觉得我是多么样的肤浅，
我觉得自己系几咁肤浅。
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兴奋，
但系我已经觉得系非常兴奋，
我就拿起了一个小小的贝壳，
我就执起一个好小嘅贝壳，
在这个海边。
在海边，
我就在那个沙的旁边有一点点海水的时候地方，
我在沙滩上面有啲海水嘅地方，
我就用很小的贝壳就把这个海水舀起了一点，
我就用一个好细贝壳扑起啲海水，
我好像小孩子一边跑一边笑，非常的兴奋，
我就好似细路仔一样一边跑一边笑，非常的兴奋
啊！我已经拿到一海水了，
我已经攞到啲海水翻嚟，
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贝壳里面的水，
就是一个好细嘅贝壳里面扑咗啲水，
在那么浩瀚的汪洋，
喺咁浩瀚嘅汪洋，
在那么样的这个很深的、很大的、很巨大的海洋里面，
喺咁深、咁巨大嘅海洋里面，
我所得到的就是那么一点点，
我所攞到就系咁啲啲。
已经足够叫我感觉到无限的兴奋，
已经足够能够叫我感觉到无限的兴奋。
是的，我们所得到的不过一点点，
冇错，我得到的只不过一啲啲。
我恐怕我所给各位的也只能够一点点，
恐怕我能够俾各位亦都系一啲啲。
恐怕各位所得到的也不过一点点，
恐怕各位所得到的只不过一啲啲。
但是我们相信，
但我相信，
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的时候，
当圣灵在心里面工作的时候，
感动我们的时候，
感动我的时候，
引导我们的时候，
引导我的时候，
我们这一点点如果真正的放在主的手里面，
我们这一啲啲如果真正放在主的手里面，
也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也摆喺我内心里面，
我相信一定能够发生奇妙的功效，
相信一定能够发生奇妙的功效，
因为神的话有能力，
因为神的话有能力，
有功效，
有功效，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就这样的来领受，
我们就这样的领受。
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
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们读圣经
太肤浅了，
太肤浅了，
太幼稚了，
太幼稚了，
太表面了，
太表面了。
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表面上能够了解一点话，
我们很多时候只能够在表面上了解一些话，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了解不够透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了解不够透彻，
以至于我们对神的真理不过是似是而非的，
以至于我们对神的真理认识是似是而非的，
好像是对的其实不对，
好似认识啱啦其实是错的。
今天我们华人的教会需要在神的话语上要真正的下功夫，
今天我们华人教会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真正的下功夫，
神的儿女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
神的儿女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
因为我们觉得神的话是这么样的奇妙，
因为我们觉得神的话是这么奇妙，
有的时候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
有些时候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
也就是一鳞半爪的，
就是一鳞半爪的，
以及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一种啊可以说断章取义，
以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断章取义，
不是真正的能够明白里面的意思，
不是能够真正明白里面的意思，
那么结果呢，我们所得到的也非常的肤浅，
结果我们得到的也很肤浅，
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或者我们听人解释圣经的时候，
或者我们听人解释圣经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会借题发挥，
很可能就会借题发挥，
不是本来的意思，
不是本来的意思，
那么结果呢，当然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结果我们都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各位我很盼望大家为研经会祷告，
所以我很盼望大家能够为研经会祈祷，
虽然我今天跟明天所讲的也不过是抛砖引玉，因为最好的解经还是麦院长麦牧师他会给我们的这个道理，
虽然我今天之后和明天之后所讲的只不过是抛砖引玉，最好的道理还是由麦牧师那里来的，
那我相信各位当时大家都是为我们两个人祷告，
相信各位都会为我们两位来祈祷，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也怜悯我们每一位，
也都怜悯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在圣经里面得着我们所需要的，
让我们能够真正在圣经里面得到我们所需要的，
也求主怜悯，
也都求主怜悯，
叫我要避免或者小心不要似是而非，
叫我要避免或者小心不要似是而非，
不要就是一鳞半爪的来解释，
没有一轮半爪的
片面的局部的，
片面的局部的，
就是不是完整的，
不是完整的，
让我解释的时候不要借题发挥，
让我解释的时候不会借题发挥，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而且非常的忠实于他本来的意思，
一定要非常小心而且忠实于本来的意思。
好，各位大家已经翻出来以赛亚书55章，
大家已经 keep 到以赛亚书55章，
我们一般的圣经就是在867面，
一般的中文圣经是867页。
有一次一位传道人讲到的时候，
有一次一位传道人讲到的时候，
他就讲以赛亚书，
佢就讲以赛亚书，
但是他一开口啊，讲错话了，
只不过一开口就讲错嘢。
他说弥赛亚书，
佢话弥赛亚书，
那么他就将错就错啊，
咁佢就将错就错。
好，弥赛亚书，请大家找弥赛亚书。
好，大家就揾弥赛亚书。
好，大家都在找，
大家都揾。
你们找到了没有？
揾到未？
为什么没有找到？
你揾唔到咧？
你们圣经读得太深了。弥赛亚书，请各位找弥赛亚书。
你圣经读得太深了，请大家找。
有没有人找到？
有没有找到？
没有人找到。
没。
为什么找不到？再找。所以他们拼命的找弥赛亚书。
那找不到，他是搏命去找弥赛亚书。
他找到了没有？
找到没？
怎么没有人找到？
为什么没人找到？
他说我也找不到。
我都找不到。
因为根本没有弥赛亚书。
因为根本没有弥赛亚书。
各位，我们翻圣经翻得太深了。
因为我们圣经读得太深了。
现在我不是说弥赛亚书啊，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现在不是讲弥赛亚书，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都是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上下文，
一定要注意上下文。
我所谓上下文的意思，
所谓上下文
是文学方面的，
是文学方面的，
也是历史方面的，
也是历史方面，
也是文化方面的，
也是文化方面，
也是神学方面，
也是神学方面。
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历史的背景，
如果看历史的背景，
我们就觉得这以赛亚书呢，从四十章到五十五章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
我知道以赛亚书由四十到五十五章都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也许各位最近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听 Handel's Messiah 哈，
或者最近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听 Handel 的 Messiah，
当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男高音的这个独唱，
一开始的时候就男高音的独唱，
他们所唱的就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唱嗰段嘅曲词就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因为这是特别预言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经验。
因为呢个系特别预言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嘅经验。
所以啊，当我们来想到这个历史的上所谓历史的 context 的 historical context， 我们要明白这一段圣经到底它的背景。历史的背景怎么样？
所以当我们讲到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经文里面的历史背景是怎样。
以色列人曾经被掳，
以色列人曾经被掳，
以色列人曾经遭受到神的审判，
以色列人曾经遭受到神的审判。
神的儿女还有审判吗？
神的儿女还会有审判。
神的选民还会有审判吗？
神的选民还会经历审判。
有，
有，
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因为审判是由从神的家起手。
但是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不过神的怒气只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因为人失败了，神没有失败。
因为人是失败，神却是没有失败。
因为神他始终是信实的，
因为神始终是信实的。
他的公义要审判人，
他公义要审判人。
他的信实要拯救人，
他的信实却是要拯救人。
所以这个救恩的道理，
所以这个救恩的道理，
在旧约里面，
在
旧约的先知里面，
在旧约先知里面，
在旧约先知的以赛亚书里面，
在旧约先知的以赛亚书里面，
特别的着重，
特别的着重，
就是在四十章到五十五章，
在四十到五十五章，
在四十章到五十五章里面，
喺四十到五十五章里面，
是完全着重在救恩，
系完全着重喺救恩、
救赎的恩典、
救赎嘅恩典，
而且特别说到弥赛亚的预言，
特别讲到弥赛亚嘅预言，
我们想到的以赛亚书前半部。
我睇见以赛亚书前半部，
我说前半部就从一章到三十九章。
所谓前半部就系一到三十九章。
说到这位弥赛亚，
提述到呢个弥赛亚，
他是威武的君王，
系威武嘅君王，
因为他有公义，
因为佢有公义，
所以他带来和平，
所以佢带来和平。
所以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也常常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跟以赛亚书十一章等等。
所以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往往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十一章等等。
当然我们不会忽略第七章。
当然也都不会忽略第七章。
因为以马内利的预言。
因为以马内利的预言。
我们也想到在以赛亚这个先知的同时。
但我们看见想到以赛亚先知的同时。
那就是弥迦。
就是弥迦。
在弥迦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在弥迦书里面都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在第五章里面。
在第五章里面。
讲到这个伯利恒。
讲到呢个伯利恒
是应验了耶稣基督的降生，降生的伯利恒。
耶稣基督降生的伯利恒，
这位必定要作为我们的平安。
呢位要作为我哋嘅平安。
那也是弥迦书里面。
啊，亦都系弥迦书里面。
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的时候，
换句话讲，我哋睇圣经嘅时候，
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断章取义呢？
怎样能够避免断章取义呢？
我们要整体来看，
我们要整体来看，
因为神的真理是 organic whole， 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的，不是零零碎碎的。
因为神的话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零零碎碎的。
所以我们就是出类旁通，
所以我们是触类旁通，
我们前后贯通，
我们前后贯通，
让主向我们说话，
让主向我们讲话。
所以呀，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前半部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前半部的地方，
这位弥赛亚他是一位君王，
这位弥赛亚他是一位君王。
但是我们在后半部来看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后半部的时候，
特别是40章到55章的地方，
特别是40到55章的地方，
我们所看到的弥赛亚，
我们看见的弥赛亚，
他不是君王，
不是君王，
而是仆人，
而是仆人，
而且是卑微的仆人，
而且是一个卑微的仆人，
而且是受苦的仆人，
而且是一个受苦的仆人。
对啊，耶稣他自己这样说，
耶稣他自己这样讲，
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
而是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舍命，
并且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做多人的赎价。
他是一个仆人的姿态来到这个世界，
他以一个仆人的姿态来到这个世界，
让我们更具体的看到以赛亚书这一段圣经里面的，我说这一段就是在40章到55章里面的内容，
要我们更清楚看见以赛亚书在40到55章里面的内容。
因为那里所说的弥赛亚是一位仆人，
因为那里所讲的弥赛亚是一位仆人，
有很重要的四首受苦仆人的诗歌，
有四首很重要的仆人受苦的诗歌。
第一首是42章，
第一首是42章，
第二首是49章，
第二首是49章，
第三首是50章，
第三首是50章，
第四首53章，
第四首53章。
可能以赛亚是53章是我们最熟悉的，
可能53章是我们最熟悉的。
他是先知，
他是先知，
他也是祭司，
也是祭司，
他不但是祭司，
他不单是祭司，
而且他是祭品，
而且他是祭品，
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
他将自己完全的献
上，为我们成就这么大的这么奇妙的救恩，
为我们成就这么大这么奇妙的救恩。
于是啊，我们就在那里看到非常美丽的诗歌，
所以我在里面就看见很美丽的诗歌，
而且也很有很深邃的这个神学的信仰，
而且有深入的神学的信仰。
那么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
所以我只能够知道，
在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
在以赛亚书40到55章，
充分的表明出来，
充分的表明出来，
先知信息的重要，
先知信息的重要，
是说到我们信仰的重点，
是讲到我们信仰的重点，
讲到这个以救恩为中心的信息，
讲到以救恩为中心的信息，
救恩，
救恩，
救赎的恩典，
救赎的恩典，
那么样的丰富，
咁丰富，
那么样的奇妙，
咁奇妙，
那么样的伟大，
咁伟大，
他要赐给我们，
他要赐给我们。
所以在55章呢，
所以到了55章，
我们这两天只能够看55章，
这两天只能够看55章。
那么55章呢，
55章
可以说这是福音的呼声，
可以说是福音的呼声，
福音的呼喊，
福音的呼喊，
或者说福音的邀请，
或者说福音的邀请，
里面所包含的，
里面所包含的，
有道路，
有道路，
有真理，
有真理，
有生命，
有生命。
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
我在这里看的时候，
我们真的觉得神的话是何等的奇妙，
我实在觉得神的话是何等的奇妙。
我们也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
我也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不住发出这个福音的邀请，
不住的发出福音的邀请，
就让我们想到这里面就能够想到，也能够体会到，
就在这里我们能够想到也都体会到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神要叫我们蒙受他的福分，
神要叫我们蒙受他的福分。
在以赛亚书55章可以分成五个小段，
在55章里面可以分成五个小段，
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二节，
第一段是头两节，
第二段呢，第三节到第五节，
第二段就是三到五节，
第三段呢就是六节到九节，
第三段就是六至九节，
那么第四段呢就是十节到十一节，
第四段就是十和十一节，
那么最末了呢就是十二到十三节，
最后呢就是最后的两节。
我们今天大概可以看到两节两段以外呢，那么可能到第三段只能看一部分，明天再继续，
今天可能只能够看到两段以外，第三段一部分我们就要明天再继续。
现在请各位看，
请大家看，
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两节圣经，
我们读两段两节的经文，
那么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
头的两节55章，
我们现在大家一同读出来，
我们一起读出来，
或者广东话国语英文都可以，
广东话国语英文一起来。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 不用金钱，
不用
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你们为何花钱
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是第一项福音的呼喊。
这个是第一项福音的呼喊。
在本来的文字里面，
原来的文字里面，
应该在你们一切干渴的前面还有一个惊叹号。
你们一切干渴的前面还有一个惊叹号。
这惊叹号它这个字呢就嗨这样就叫一声。
这个惊叹号基本上一个字嗨叫一声。
这个叫呢在巴勒斯坦他们是缺少水的地方。
巴勒斯坦缺乏水的地方。
所以呢有的时候还要买水才能够够这个 用水的这个需要。
有时候还要买水才足够用水的需要。
所以有水番小番、啊。
有水番。
在叫卖、啊、水番番。
水番。
水番、啊。那么就是 来这个叫卖这个水。
特别是来叫卖那些水。
所以他们大声的在那叫嗨嗨你们来买吧你们快来买吧。
他大声叫喂喂喂你大家来买。
所以啊也是引起大家的注意。
所以也是引起大家的注意。
好像这里面所带出来的是一种非常欢乐而且兴奋的口气。
所以带出来一个非常欢乐或者兴奋的口气。
各位我们今天要听见神呼喊我们的声音。
各位我们今天要听见神向我们呼喊的声音。
是带着一种欢乐的。
是带着一种欢乐的，
是兴奋的，
兴奋的，
因为它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
因为它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
但是这个字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但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这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这个字啊，几乎是带着一种很悲痛的话。
这个字都是带着一种很悲痛的话。
也是说这些悲痛呢有点过分。
或者悲痛可能过分一点。
因为有的他们甚至翻译的时候发 alas, 就是哎不是好就是哎你们这些需要干渴的人来吧。
因为有些其他的英文也本人翻译了 alas, 就说哎你们这班需要水人来吧。
是一种 melancholy mood, 是带着一种好像忧郁的态度。
是带着一些好像忧郁的态度。
因为今天有多少的人
因为今天有几咁多嘅人，
他们是干渴的，
系干渴，
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干渴，
但佢哋唔知道自己系干渴，
所以这地方就能够说出这种神的那种悲情。
所以呢度就讲出神嗰种嘅悲情。
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去读旧约圣经嘅时候，
特别是读到旧约先知书的时候，
特别读到旧约先知书嘅时候，
有一种说法，
有一种讲法
叫做 divine pathos。
就是神的感情。
悲情呀，神的悲情。
神的悲情。
Pathos, 大家都知道这个 pathology 啊 ,pathos, 这 sympathy, 这个本来的意思就是神的痛苦的意思。
我们由英文字很多字都是由 pathos 那里连接起码就原先就是讲到神的痛苦的意思。
各位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到先知书的时候。
各位读圣经读到先知书的时候。
我们能够体会到神他是一位受苦的神。
我能够体会到神是一位受苦的神。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需要。
但是我们自己却是不知道。
我们以为我们的需要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得到饱足。
我以为自己需要可以由其他方法得到饱足。
但是错了。
但是错了。
所以神的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
所以神心里面是觉得非常的难过。
我们的神是一位受苦的神。
我们的神是受苦的神。
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也记得The divine pathos, 神的悲情。
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要记得神的悲情。
God is suffering because of us, 因为我们的缘故而受苦。
神是因为我们的缘故而受苦。
God suffers,
神是受苦。
For us,
为了我们的缘故。
为我们，不是，这两个意思不大一样哈。Because of us and for us.
因为我们的缘故和为了我们的缘故。
God suffers because of us, 因为我们的缘故而受苦。
神因为我们的缘故而受苦。
第二个意思就是他为我们就替代我们 in our stead, he suffers in our stead。
第二个就是神代替我们受苦。
第三个 God suffers with us。
神是同埋我们一起受苦。
跟我们一同受苦。
同埋我们一起受苦。
比我们更痛苦。
比我们更加痛苦。
当我们干渴的时候他更干渴。
当我们干渴的时候他更加的干渴。
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他更痛苦。
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他更痛苦。
各位这就是 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所特别看到的。
各位就是我们先知书里面特别应该看到的。
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他说我渴了。
他说我渴了。
他真的渴了。
他真的口渴。
因为他的血流干了。
因为他血流干了。
他的汗流尽了。
他汗流尽了。
他真的渴了。
他真的口渴。
因为他替代我们受苦，
因为他替代我们受苦，
因为他与我们一同受苦，
因为他同我们一起受苦。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当他说他渴了的那时候，
但是当他讲口渴的时候，
在他的脚下就流出一股生命的活水来。
他脚下就流出一股生命的活水出来，
越流越长，
越流越长，
越流越深，
越流越深，
越流越远，
越流越远，
流到每一个角落。
流到每一个角落，
流到每一个心灵，
流到每一个心灵，
叫我们得到饱足，
让我们得到饱足。
是的，
是的，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应该就近水来，
因为人说最需要就是水，
因为人最需要就是水，
因为干渴的人需要水，
因为干渴的人需要水，
因为饥渴慕义的人必定能够得到饱足，
因为饥渴慕义的人必能够得到饱足。
所以这个邀请也可以说是有福的邀请。
所以这个邀请也都可以说是一个有福的邀请。
你们一切干渴的，
你们一切干渴的。
中文的圣经这样的翻译，
中文就是这样翻译，
英文也这样的翻译，
英文也都是这样翻译。
但事实上在原来不是这样的，
但原来却不是这样的。
你们来，
你们来，
你们都当来，
你都应该来，
这是多数，
这个是多数。
但是干渴的，
但是干渴的
不是多数，
不是中数，
而是单数，
是单数。
意思不是一切干渴的人，
意思就不是说一切干渴的人，
而是每一个干渴的人，
是每一个干渴的人，
每一个干渴的人，
每一个干渴
来都要来，
来都要来。
但是一定是需要那些每一个人自己感觉到干渴，
但是需要每一个人都自己感觉到干渴。
这个人生的悲剧在哪里呢？
人生的悲剧在哪里？
人就是拒绝所最需要的。
人就是拒绝他所最需要的。
人最需要的是水。
人最需要的是水。
因为我们干渴。
因为我们干渴。
但是最可怜的就是拒绝了我们所需要的。
但是最可怜就是拒绝了我们所最需要的。
所以你们来。
所以你们来。
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来。
你每一个人都要来。
但是要记得每一个人个人要知道自己的干渴。
但是记住每一个人个人要知道自己干渴。
所以这是笼统的。
所以这个是笼统的。
这是一般的。
这个是一般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也是特殊的。
也是特殊
的。也是个别的。
也是个别。
今天我们在这里。
今天我们在这里。
每一个人需要单独在神的面前审查。
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单独在神面前审查。
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干渴。
到底看下自己有没有干渴。
没有干渴就不需要饱足，
冇干渴就唔需要饱足。
有干渴的人，
有干渴嘅
才来到神的面前，
先至嚟到神嘅面前。
来，
嚟，
各位，如果你注意到有几个来，
各位注意睇下有几多个嚟，
在这里面一共有三个来，
喺呢度有三个来字。
当就近水来，
当就近水来，
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第二个来，
第二个来冇银钱嘅都可以嚟。
你们都来，
你们都来，
来来来。
来来来，
三个来，
三个来
就变成非常的着重，
就变成非常的着重。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这是希伯来的语文的那种啊 ，literary device， 是一个文学方面的这个说法。
这个是希伯来原文里面文学上面一个手法。
因为 repetition for emphasis， 一重复呢就是表明着重。
因为重复就是代表着着重。
而且三次重复呢，就是最着重的意思。
三次重复就是最着重的意思。
因为我在学校里面要教希伯来文。
因为我在学校里面要教希伯来文。
你知道这个美国人啊，这些学生啊，他们学语文是最差的。
美国学生学语文是很差的。
所以我对亚洲人学语文呢，觉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亚洲人学语文是很好。
所以我们学校里面有中国人，有韩国人。
我们学校里面有中国人，有韩国人。
都读得非常的好。
读得非常。
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我们已经读过英文，英文是我们第一个外国语呢。那么所以啊，其他的外国语读起来就容易了。
因为英语是我们第一个外国语言学习的，所以其他语言学起上来就比较容易啲了。
所以我就要一定要想办法，因为这是必修的，每个人都要读，而且他们最讨厌读，而且就觉得很难读，所以呢，又不幸的又是我来教这个语文啊，所以这个就是引起了很多麻烦。
因为他们很不幸的，他们每人都要读，但是却是不想读。更加不幸的我来教，所以引起很多的麻烦。
那所以我告诉他说希伯来语文太容易了。
所以我跟我同佢讲话，希伯来文太容易啦。
比英文容易得多啦。
容易过英文好多噶。
我的英文啊，是我第一个外国语。
英语亦都系我第一个外语。
哎呀，我读起来就是好难啦。
读起上嚟好难。
一定是 I am, you are, he is 啊。
I am
都不一样，verb to be 都不一样。
I am, you are, he is， 每个动词啊 ，verb to be 都唔一样。
如果读 adjective， 如果读形容词的话呢？
如果讲到形容词嘅话呢？
哦，有 positive degree。
有
comparative degree，
有正面有比较嘅，
degree,
有最极比较嘅。
那么我读的时候，
我读嘅时候，
我就要记得，
我就要记得。
如果呢，要进一步的话，就加 er。
进一步嘅要加 er。
那么最什么呢？就加 est。
因为最咩咧，就要加 est。
哦，那么如果这样用法也不对，我说。
但如果咁讲，亦都唔啱喎。
我能不能说 she is beautiful 啦？那这就是杨金鹏的英文啦。
因为我哋唔能够讲话 she is beautiful 啊。
beautiful 啦 ，beautifulest 没有这种英文的。
冇 beautiful 啊 ，beautifulest。
那一定用 more beautiful， most beautiful。
所以要加 more 或者系 most 嚟表达。
哦，那么如果加 good 呢？是什么呢？好。
Good,
好一点怎么样呢？
好啲点讲呢？
加 er good goodest 不对。
good goodest 又唔啱。
我也不能够用啊，这个 more good but most good 也不行。
又唔能够 more good most good 咁讲。
一定要 good 还 bad 还 best， bad worst worst， 哎呀，我说多难学啊！我告诉你们，英文很难学啊！
我话俾大家听，英文系好难学噶。
那么希伯来文没有这一套。
嗱，希伯来就冇呢套。
那么加 er 什么 more 什么 most 都没有这一套，
都冇呢套，好似英文要加 more most er。
好就是好，
好就
是
好，
好一点呢就好而又好，两个好就是好一点了。
好一啲就是好而又好，两个好就是好啲啦。
最好的什么呢？
最好系点咧
？Good good good，
好
那就最好了嘛。
最好
你说希伯来文容不容易啊？
希伯来文容不容易？
那为什么我们记得读圣经的时候叫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叫三个圣哉啊？
因为我哋读圣经的时候睇见圣哉圣哉圣哉三重，
那就是最圣洁的意思，
就是最圣洁的意思。
我说你看容不容易啊？
我睇下你话容唔容易
啊？比英文容易得太多了，
比英文容易得
多了。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法，希望他们对这个语文有兴趣。
所以我用咁嘅方法，希望佢哋对语文。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来来来三个来。
我喺度睇见来来来三个来。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描写法。
我唔知应该点样描写。
第一个来就是这样来啦。
第一来就系咁嚟咯。
第二来要好好的来。
第二来可能系好好嘅来。
更认真的来。
认真嘅来。
最认真的来。
最认真嘅来。
最热切的来。
最热切嘅。
最热心的来。
最热心嘅来。
最流心的来。
最流心嘅。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描写。
唔知应该点。
但是说我们要来，来到神的面前。
我要嚟到神嘅面前。
因为主来了。
因为主嚟啦。
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
我要嚟到佢嘅面前。
他来了，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佢嚟啦，以致我哋能够坦然无惧嘅嚟到神嘅面前。
在这里面就有五个行。这个所谓 imperative 嘛，就是这个命令词有五个。
喺呢度有五个命令式嘅词。
那这里面三个来，
三个来，
然后买了吃，这个买又是那个形容词，又是 compare 这个所谓这个comparative imperative degree， 对吧？
买了系唔买了，亦都系命令式嘅。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来，也是这个命令式的。
仲有一个来，亦都系命令式。
所以各位一看，这个希伯来语文的美，你看，我们就慢慢的能够体会到。
我睇见希伯来文嘅美，我慢慢就能够体会到。
这里面的 invitation 是一个 sense with sense of urgency， 真挚在的紧急的意思。
呢个嘅邀请系一个好紧急嘅邀请，
不能等候啦，
等唔住嘅，
不能够迟延啦，
冇办法迟延啦，
马上来，
马上嚟，
因为现在都很紧急啦，
因为先至好紧急，
这个需要是那么紧急。
需要咁紧急，
但神的恩典也是很紧急的要给我们。
但系神嘅恩典好紧急。
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还未曾信主的？
当中我哋仲未信主嘅，
不能等候，
唔能够，
因为这是紧急的邀请。
因为呢个系紧急。
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的人，
今日我哋信主，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
我有冇好好嘅嚟到神面前？
我们单单饥渴慕义还不够，
我哋单单饥渴慕义仲
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
一定要嚟到神嘅，
嚟得着他给我们的恩典。
嚟得到佢俾我恩典，
他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
冇钱嘅都可以嚟。
你们不用用银钱，
你唔需要要钱，
你们不用用价值，
唔需要用价值。
他这里面很有意思啊，不用银钱呢，本来这用这个字啊是称一称的意思。
呢个话唔好要，唔需要冇钱嘅，本来呢个要嘅字系称一称嘅意思。
就是这个银子啦、啊、金子称一称。
银啊，金银啊，银子金子要称下。
换句话要算一算。
就话要计下数先。
我们昨天听见了这个张博士，他就讲到，是我们要精打细算。
我昨晚听见张博士，我要精打一算，精打细算。
那么是不是我们要这样的考虑呢？
我哋系咪要咁样嘅考虑？
有的人为信主的事情啊，就是精打细算，越算来算去呢，还是觉得不上算，还是不要信了。
有啲人精打细算，计下计下，仲系唔花算，所以唔信。
我们基督徒也是在精打细算。
我哋基督徒亦都系精打细算。
到底读圣经呢，还是读书呢？
到底系读圣经啊，定系读书
啊？现在要考试了，我们应该多读啲书啊，少读啲圣经。
而家考试啦，所以读多啲书，读圣
经。老师在那里算，这种经济学是完全错的经济学啊！
老师要计呢个经济学系完全错嘅经济学。
我们一定要把神的事放在第一。
我哋应该将神嘅
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我哋先求神嘅国同埋。
然后其他的事情都嫁给我们了。
其他嘅事都嫁俾我哋啦。
不要算。
唔好计数，
你算了也没有用，
计都冇用。
人不能够付任何的代价来得到神的恩典，
人冇办法付任何代价嚟得到神
的恩典。人也没有办法计算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人都冇办法计算点样先能够得到
神
的恩典。
神他给我们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的，
神俾我恩典系冇条件
嘅，我们对他也应该没有条件的。
我哋对佢亦都应该系冇条件。
那我讲这句话马上就语病了。
我讲几句话马上就语病。
为什么呢？
点解呢？
我们常常想到恩典是没有条件的。
我成日都话恩典系冇条件嘅。
是不是呢？
系咪呢？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恩典是可以说 unconditional， 没有条件。
恩典就系冇条件嘅。
恩典是完全不是照着人的功劳或者有什么样的好的行为 unmerited。
恩典唔系照住人嘅功劳或者咩行为系唔配得嘅。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恩典就太随便了。
我觉得恩典咁样太随便了。
所以西方人就这样一句话，西方的教会。
所以西方教会就有句咁嘅话。
这个 grace is free but not cheap。
基督系免费嘅，但系唔系便宜嘅。
不是恩典，恩典，
恩典，
恩典是白白的。
恩典系白白嘅，
但是并不是廉价的。
但系唔系廉价嘅。
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对神的恩典太随便了。
我觉得今日基督徒我哋对神恩典系太随便了。
恩典有没有条件呢？
恩典有冇条件？
没有条件。
冇条件。
但另外一方面。
但系另外一方面。
恩典有没有条件？
恩典有冇？
在我们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
喺我哋唔需要付任何代价。
但在主，我们的救主。
但主，我哋救主。
他付了那么重大的代价。
佢已经付咗咁重
的代价。我们要得到神的恩典，需要多么样的在主的面前存着感恩的心。
我哋得到主嘅恩典，要几咁喺主面前存着感恩的心。
以至于我们不单是蒙恩。
以至我唔单止系蒙恩，
而且感恩，
亦都感恩。
我们不单是感恩，
我哋唔单止系感恩，
而且也报恩，
而且要报恩。
从一方面来说，
从一方面来讲，
恩典是没有条件的，
恩典系冇条件。
但在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恩典是有条件的，
恩典系有条件。
如果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唔嚟到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不完全的仰望他，
如果唔完全嘅仰望，
我们得不着，
我哋得唔到。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这里面就讲到三件事，
呢度讲到三件事，
水、
酒、奶。
那么为什么讲到三件事情呢？
点解讲呢三件事情？
也说明这个生命的道理，
亦都讲明生命嘅道理。
耶稣说他就是生命，
耶稣话佢就系生命。
这个生命是什么意思？
生命系咩意思？
在这里面呢，我们知道生命是怎么样的内容。
我喺呢度就睇见生命系咩内容。
生命是水，
生命系水。
我们屡次在圣经里面能够看到，
我屡次圣经里面睇到，
耶稣基督也常常用水来象征这个生命。
耶稣基督亦成日用水嚟象征生命。
那么是生命的，这水是什么呢？
水系咩咧？
水是更新的意思。
水系更新嘅意思。
水是什么呢？
水系咩？
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面，
喺希伯来人思想，
这个水啊是 life giving， 是给生命的，没有水。这生命就不能够成长。
水是赐予生命的，没有水生命就不能够成长。
是 life healing，
亦都是医治的。
是 life saving，
亦都是拯救的。
所以这水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水是非常重要。
人可以没有食物，但是一定要水。
人可以没有食物，但一定要水。
不然的话就不能够存活。
不是的话就不能够存活。
所以水非常的重要。
所以水非常的重要。
生命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
是生命的更新。
是生命的更新。
我们需要水。
我们需要水。
耶稣基督是他就是生命活水的泉源。
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活水的泉源。
耶稣说人了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到主的面前喝。
耶稣说人渴了就可以到我前面来喝，到主那里来喝。
各位你记得吗？那是节期的最大的一天。
各位记得那个是节期最大的一日。
那么节期是什么节期啊？
是什么节期呢？
我们读圣经就这样读过去了。
读圣经就这样读过去了。
其实有道理。
其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节是祝棚节。
因为那个是一个是祝棚节。
那么祝棚节是水的节期。
祝棚节其实是水的节期。
逾越节是血的节期。
逾越节是血的节期。
那么五旬节的火的节气，
五旬节是火的节气，
这些都有象征的意义，
都有象征的意义，
都有属灵的内涵，
都有属灵的内涵，
也都是我们心灵可以感受的，
也都是我们心灵可以感受得到的。
那么酒是什么呢？
酒又是什么呢？
酒是生命的一种喜乐兴奋的经验，
酒是生命一种喜乐兴奋的经验。
说得再清楚一点，
讲得清楚一点，
生命的活力，
生命的活力
啊，我们啊基督徒啊一向不主张喝酒的。
哎，基督徒一向都不主张饮酒的。
啊，甚至在美国早期的比较注意这个宗教信仰的呢，也是要禁酒的。
甚至美国早期注意宗教信仰的要禁酒先。
所以特别是南方啊，很多都 dry town 啊，说 dry 的意思就不能喝酒啊。
所以南方好多个市镇呢都不卖酒的。
现在呢就是越来越普遍了，没什么 dry town wet town， 通通都是 wet 了，通通可以喝酒了。
所以现在当然越来越普遍，话已经没 dry town wet town 之分，全部都可以卖酒了。
喝酒呢，在欧洲是非常的普遍。
但喺欧洲饮酒，佢系非常普遍。
如果你到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啊，
如果你欧洲旅行，
你吃饭的时候，
食饭嘅时候，
如果你要水喝，你要付钱的。
你要饮水嘅话，要俾钱喎。
但是喝酒不要付钱，
饮酒反而唔使。
这很奇怪啊，
好奇怪。
我有一次在德国的一个，在德国的时候啊，在到一个牧师的家里去探望他。
有一次去德国一个牧师屋企嚟探望佢。
他说你喝什么酒啊？
你饮咩酒啊？
我说我也没有经过大脑啊。我说我基督徒不喝酒。他是牧师，我说我基督徒不喝酒。
我冇经大脑啊，佢系牧师，我对佢话我基督徒唔饮酒啊。
所以喝酒呢，我们常常觉得不好，是不是？
所以我哋成日都觉得饮酒系唔系太好？
但圣经里面没有禁酒啊。
但系圣经里面冇禁酒
啊。有的人呢就讲到，不是耶稣拿水变酒吗？
有啲人就讲到耶稣唔系将
水变酒。那么基督徒能不能喝酒呢？
基督徒饮唔饮得酒呢？
有的人说啊，这个不是酒啊。
有啲人话呢个其实唔系酒啊，
这是葡萄汁，
系葡萄汁啊。
照我所知道，这真是酒啊。不过，这个酒精的成分大概少一点就是了。
据我所知，其实真系酒，不过酒精成分可能低啲。
因为啊，这个巴勒斯坦的水非常的不好。
因为巴勒斯坦嘅水非常嘅唔好，
所以要发一点教育的酒的味道才好。
所以要加酒味道先至好。
所以甚至保罗的提摩太也告诉他，他说你肠胃不好，可以稍微用一点酒，稍微用点酒就可以。
甚至保罗都话俾提摩太知，你肠胃有啲唔好，你稍微用啲酒，稍微用啲酒就
好了。但是不要醉酒。
但系唔好醉酒。
今天呢，这个医学会 AMA 啊，他们在那里提倡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在提倡啊，喝一点点酒呢，对心脏有帮助。
今日美国医学协会会提倡，饮啲酒嘅话咧，系对心脏有帮助。
请各位不要误会，我现在在提倡喝酒吗？
请各位唔好误会，我而家唔系提倡饮酒，唔系。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酒呢？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叫人兴奋，是生命的活力。
其实我主要是要讲，酒是能够叫人兴奋，是代表着生命的活力。
奶是滋养的，有营养的，
滋养的，有营养的。
我看今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很少人在喝奶。
我睇见今日朝早食早餐嘅时候，好少人饮奶。
大家都喝 juice 哈。
大家都饮橙汁。
其实奶呢，是实在是能够给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营养方面非常的重要。
奶能够俾佢生命，对佢生命营养方面。
那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里面有咩意思？
让我们注重。
让我们注重。
神给我们的生命。
神俾我哋生命。
是多么的丰富。
系几咁嘅丰富。
不但能够滋润我们。
唔单止能够滋润我哋，
也能够滋养我们。
也能够滋养我
们。不但叫我们能够苏醒。
唔单止叫我们能够苏醒。
而且有生命的活力。
而且有生命的活力。
有生命的更新。
有生命的更新。
叫我们生命非常的茁壮。
叫我哋生命非常的茁壮。
非常的强壮。
非常的强壮。
我们需要有生命。
我们需要有生命。
我们需要有更丰盛的生命。
需要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度就系带住咁嘅意思。
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花钱，就是自己来衡量一下，来评一评银子，就来计算一下，来那买一些不是食物的呢？
佢呢度继续讲话，你点解要花钱，就系自己计算一下，称下银子，独嚟买嗰啲唔能够称为食物嘅呢？
我想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悲剧。
我谂呢个就系人类社会嘅悲剧。
人一直就在那里计算，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宝珠，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人一直喺度计算，希望佢哋能够得到宝珠，但系其实唔可能。
因为从人所能够得到的是不能永远满足，
因为由人那里得到的是不能够叫人能够满足。
所以他说啊，进一步的就说在第三节里面就这样的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
所以第三节继续下面就这么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
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
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
中文英文都翻译不出来。
中英文都翻译不到，
也不能够说翻不出来，这意思也在那里。
亦都唔能够话完全翻唔到出，因为系有咁嘅意思。
就留意这个字啊， 本来是没有的，他就加上去的。
留意这两个字，原来是没有的。
但这个意思就出来了。
但意思就出来了。
那这个字是怎么样的字呢？非常的美妙。
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字？其实很美妙。
他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字他用两个听字。
第一字其实是两个听字。
你们要听，听啊听，好好的听。
你们要听啊听，留心的听，好好听。
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哦，这里面意思非常非常的丰富。
里面意思是非常的丰富。
第一次用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法，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
第一次用这样表达方法，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
因为神告诉亚当夏娃。
因为神告诉亚当夏娃知。
有人说还没有夏娃，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夏娃还没有创造。那不管怎么样呢，知道神是对人所说的话。
因为夏娃那时候还没创造出来，但不理点，这个是神对人讲的话。
他说：“你吃这个果子，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就必定死。
”神对人话：“你吃这个树上果子，就必定死。”
也是同样的字句，
亦都系同样嘅字句。
他第一个是用一个 infinitive absolute， 他先是用这个无定词，然后再用主词。
先系用希伯来文嘅无定词，然后用主词。
他就如果翻呢 ，to die you will die， 他这里 to listen you will listen。这个意思。
在创世纪就话 to die you will die， 在这里话 to listen you will listen，
要专心的听，
要专心的，
要留意的听，这里讲留意的听，听啊，好好的听。
在这里中文就话要留意的听，
要
好好听，
仔细的听，
仔细的听，
要全心的听，
要全心的听，
要专心的听，
要专心的听。
所以不是随便的听啊，
所以不是随随便便听，
要很注意的听，
要好注意咁样去听。
各位，如果你再注意到在第五三节里面。
如果各位再注意第三节里面，
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
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
听，
听，
侧耳而听。
要侧耳而听。
那他这里面说这个侧耳呢，又是非常美妙的字。
这个所讲的侧耳，原来也都是很美妙的字。
希伯来人他们很注意这个身体的器官呢，来描写不同的功能。
希伯来人好着重身体的器官，要描写各样的功能。
所以这个耳朵呢，侧耳而听。
所以耳仔要侧耳而听。
这个侧耳而听啊，也是一个非常妙的、非常活泼的描写。
这个侧耳而听也都好妙、好活泼的描写。
就是把耳朵要拉长来听，好好的把耳朵拉一拉啊。
就是要将耳仔好好的将拉一下、拉长来听。
我不知道西方人有没有这样习惯。我们中国人呢，如果小孩子不听话，把他耳朵拉过来，好好听这个听。耳朵拉长一点来听。
我唔知道西方人有冇咁嘅习惯，喂，细路仔唔听话嘅时候，将耳仔掹过嚟掹长去，好好嘅听。
那么这个耳朵拉长了听啊，就说要好好的听了。
将耳仔拉长嚟听就好好嘅听啦。
所以这个长耳朵跟长鼻子啊，很有意思。
所以长耳仔同埋长鼻子、长鼻哥系好有意思嘅。
那么我们人呢，需要有长耳朵。
我人需要有长耳朵。
我们的神呢是长耳、长鼻子。
我的神呢，长鼻子。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非常有意思
啊，好有意思的。
因为每一次讲到神是不轻易发怒，
因为每次讲到神不轻易发怒，
这轻易发怒这是意义，不是意思，本来不是这样的字啊。
轻易发怒是意思而已，本来不是这样的字的。
因为这个字啊，本来的意思就是长鼻子啊。
这个字原来意思就是长鼻子。
为什么叫长鼻子呢？
为什么长鼻子呢？
鼻子也长了，就把这眼睛遮起来，一长底下看不见这个人犯罪了。
因为鼻哥一长的时候就挡住对眼就看不见地下，
所以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都他也一样的要引用那段圣经，
甚至耶稣基督同样的引用那段圣经，
那就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
就是生命记六章四节，
以色列啊你要听，
以色列啊你要听，
你要听，
你要听，
imperative 是一个命令的词，
是命令式的动词。
那么这个字就是 shema， 这个希伯来文就是 shema。
希伯来文就是 shema，
shema 就是你要听，
shema 就是你要听。
那么这段圣经就是以后耶稣说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啊！这个就是也是三个字啊，也是三方面，就是要极力的要来爱神。
跟住耶稣就引入最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意尽力，要三项词是要尽力的意思。
那么所以我们需要聆听，
所以我们需要聆听。
我觉得我们的中文啊，是跟希伯来文有很接近的地方。
因为中文同希伯来文系往有好。接近的地方，
因为我们很少讲听一个字，听着一个字，
因为很少听一个字是独立存在的。
我们常常要讲到听呢，要加到另外一个字来表明这个听的意思。
讲到听的时候要加上另外一啲字来表明听的意思。
所以我们中文叫听受。
所以我们中文听受。
听受的意思就是要接受，听了就要接受。
就是说听了之后要接受的意思。
那么也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听信，听了之后就相信。
有时候要讲听信。 就系听到之后要信嘅意思。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说到，我们的信道是从听到来的。
保罗喺罗马书就讲到，我信道系由听道而嚟嘅，
不是随便的听，
唔系随便嘅，
不是马马虎虎嚟听，
唔系马马虎虎听，
要专心的嚟听，
要专心嘅，
要诚心的嚟听，
要诚心嘅，
要纯心的嚟听，
要纯心嘅嚟听，
要全心啊。
要全心嚟，
要真是要好好的嚟听，
要真系要好好的。
我们不但听，而且听受。
而且我唔单止听，而且要听受。
我们不但听，而且听信。
我唔单止听，而且听信。
我们不但听，而且听从。
我唔单止听，而且要听从。
听从的意思就听了就顺从。
听从的意思就听咗顺从。
听了如果不顺从的话，
听咗却唔顺从的话，
那没有用，
冇用啦。
今天这就是你我的问题。
今日就系你同我嘅问题。
我们听了就是没有顺从。
听了佢系冇顺从。
我们听了没有好好的嚟思想。
佢听咗佢系冇好好思想。
所以雅各书里面就这样说。
所以雅各书又咁讲。
他说你们不要单单听到。
所以你唔好净系听到。
你们要行道。
亦都要行道。
很多的人这样说。
好多人都咁讲。
听到很容易。
听到好容易。
就坐在那里听吧。
坐喺度听得。
但行道就很困难了。
行道就好困难。
我也常常思想这个问题。
我就时常思想呢个问题。
为什么有人听了我们听得到不会行道呢？
点解我哋成日听咗佢又唔能够行道呢？
我发现是这样。
我发觉系咁噶。
我发现就是听到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听。
我发觉就系听嘅时候，好多时候冇真正嘅听。
我们不会听到。
我哋唔识点去听。
听到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艺术，最高的艺术，可以这样说。
你听到可以讲得系基督徒生活最高嘅艺术。
我们不会听到，
我哋唔识听到，
所以呢，结果呢，我们就不会行道。
所以结果亦都唔识去行动，
不会听，
唔识听，
不会听到，
唔识听到，
听到都是非常选择性的，
听到都系非常选择性的，
有兴趣一点的，
有兴趣，
加啲笑话，
讲啲嘅笑话，
加啲故事，
讲啲故事，
啊，那就是。觉得听进去了，
咁就觉得系听进去啦。
那其他讲到圣经的道理就不大听得进去。
其他讲到圣经道理就听唔入去啦。
我以前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
我以前比较后生啲嘅时候，
那就表明我现在已经老了。
即系话我而家已经老啦。
那年轻一点的时候啊，讲到希望能够，定好希望人家肯听我讲到。
后生啲嘅时候，
吸引一点。
讲到希望能够人哋听我讲，听我讲到，所以吸引啲。
啊，所以我就用故事啊，用比喻啦、啊，用很多这样的话。
所以我就用好多故事啊、比喻啊，好多类似嘅话。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
有一次我就到一个地方讲道。
后来第二次再去的时候。
第二次再去嘅时候。
讲完道的时候，一位姊妹就拉住我的手。
讲完道嘅时候，一个姊妹就真系捉住我手。
啊，她说你上次讲的故事啊，我还记得。
你上次讲的故事我仲记得。
对她来说，她是称赞我。
对佢嚟讲，佢系称赞咁。
对我来说是责备我。
对我嚟讲系责备咁。
我在神的面前就好好的认罪。
所以喺神面前需要好好认罪。
我跟神说：神啊，你不是叫我讲故事，你要叫我讲道。
我对神话：神啊，你唔系叫我嚟讲故事，系要叫我。
这个我讲的道，人家不记得；我讲的故事记得，我就完全失败。以后我就不讲故事了。
既然我讲嘅道，人哋唔记得讲故事，却系记得，我就完全失败，所以以后就唔讲故事啦。
有一次我在香港讲道，
有一次我哋香港讲道，
在讲道的时候，
讲道嘅时候，
我已经节目就是我讲道，我就上去讲了嘛。
跟住人，既然到我讲道，所以上去讲啦。
那么结果呢？这个主席一位老先生把后面拉我一把，我就只好退一步。他说：现在我们先要祷告。
后面有位老先生做主席拉我一下，所以我就退一步。佢而家先祈祷。
哦，我们需要祷告。
我需要祈祷。
他就祷告了。
佢就祈祷。
他说：感谢主啊，因为主差遣你的仆人到我们这里来讲道。
佢话感谢主，因为主你差遣你的仆人嚟呢度讲道。
求你圣灵特别的感动他。
求你圣灵特别感动佢。
哎呀，我一直讲阿门，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一直都系讲阿门，实在好感动。
后来他讲一句话，我不能讲阿门了。
后来佢讲一句话，我能够讲阿门。
你知道他怎么说呢？
你知道佢点讲咧？
他说：“求主感动他。”
那求主感动他。
觉得讲出来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
那讲出来是从来没听过。
我吓一大跳，
吓咗一跳。
从来没有讲听过的。
从来都没听过嘢。
那么我一开始我说弟兄姊妹啊。
我一开始我就话弟兄姊妹。
啊，如果你们没有听过的，我不敢讲。
你未听过，我唔敢讲。
因为如果讲出来就是邪道，不是正道。
你讲出来就系变咗邪道。
因为我讲来讲去只能够讲圣经啊。
你讲嚟讲去都系只能讲圣经。
所以你们没有听过的，我不敢讲。
所以你未听过嘅唔敢讲。
但是我明白这位老先生的意思。
其实我明白这位老先生的意思。
你知道那个时候就香港有很多出名的讲道人，很会讲道。
因为当时香港有很多出名的传道人，很会讲道。
他们解经来了，哦，真是大家听的是 哎呀，实在如醉如痴啊，觉得哈太好了。
你讲解经的时候，大家听到如痴如醉，实在觉得太好了。
啊、我听的时候啊，
我听的时候
啊，我也觉得实在是从来没有听过。
我也觉得是从来没听过。
他怎么讲呢？
他怎么讲？
他说：“你们知道比拉多是什么？是谁啊？”他说：“
你知比拉多，比拉多是边个？
比拉多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
比拉多就是将耶稣钉十字架。
那我现在给你们解释的比拉多是什么意思？
我而家同你解释比拉多是咩意思？
比就是他，
比就是佢，
越拉越多，
越拉越多，
他是贪污的人。”
佢就贪污人，
哎，就是我这次从来没有听见过，
因为我从来没听过，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比拉多是越拉越多的拉的一多意思，我只知道这是音翻译出来的。
我知道呢个系音译出嚟，但我从来都唔知道比拉多越拉越多。
但是我觉得这是华人教会的悲剧。
但我觉得呢个系华人教会嘅悲哀。
为什么悲哀呢？
点解悲哀？
因为很多的人不会听到，
因为好多人唔识听到，
只注意到吸引人，
只注意到吸引人，
没有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
冇按照正义嚟分解真理，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让我们真正的那个种圣经里面，
让我真正的圣经里面
反复的思想，
反复的思想，
反复的蒙受他的恩典，
反复的恩典，蒙受主的恩典。
所以雅各他就这样说，
所以雅各就咁讲啦。
我觉得雅各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我觉得雅各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讲呢？
他说啊，你们不要单单听到，
你不要只是听到，
你要行道，
你都要行道，
要行道，
要行道。
那一个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
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
好像一个人对着镜子观看，
好像一个人对着镜来看，
看了之后走了，随即就忘记他本来的面目。
看完之后拧转头走了，随即就忘记了他本来
的面目。我觉得这雅各是标准的男人了。
我觉得雅各是标准的男人，
因为我们男人照镜子就根本不会照嘛。
因为个男人照镜就唔识照，
每天就照一照就走了，马上忘记本来的面目。
即刻走了，马上忘记本来面目。
但是女士们照镜子就不是这样照，
但女士照镜就唔
照。照来照去，照来照去，
照嚟照去，照嚟照去，
一直注意。一直看，
一直睇。
怎么我多了一根白头发了？
一直注意，点解又多条白头发？
为什么我脸上长了一个疙瘩暗疮啊？
点解块面嗰度生咗暗疮？
那么走开之后就不能够忘记本来的面目。
行开之后就唔能够忘记本来的面目。
人家看一定会看到我这个缺点啦、
啊。因为人哋一睇就睇到我呢个缺点。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要听到，也需要有这样的态度。
各位弟兄姊妹，读圣经要听到，亦都有咁嘅态度。
要反复的来照，
要反复嘅，
反复的来思想，
反复嘅嚟思想，
不是欣赏自己的美貌，
唔系欣赏自己嘅美貌，
而是发现自己的缺点，
而系发现自己嘅缺点。
求主的宝血来接近我们，
求主嘅宝血洁净我们。
现在我们再往底下看下去，
你继续睇落去。
他说：“你们当就近我来。”
佢哋呢度话：“你哋当就近我嚟。”
就侧耳听，
侧耳而听，
就必得活，
就必得活。
就必得活，这个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必得活，原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意思。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意思。
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生命有一种 reflexive， 要有一种回应的、反应的，有这种一种反复思想的意思。
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种反复思想、回应、反应的意思。
reflexive mood， 我们需要有这个这样的反应。
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反应。
那么这个就是我必得活的意思，
就是我必得活的意思。
那么还有在前面让我们注意到，
也在前面让我们注意到，
他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
这里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
就能吃那美物，
就能吃那美物，
得享肥甘，
得享肥甘，
心中喜乐，
心中喜乐。
这几个字呢，这个意思呢，跟这里你必就必存活的意思，必要活，其实这个叫做 synonymous parallelism， 就是一种好像中国的人的对联一样的对联哈，两边都是一样的意思，但是用不同样的说法。
啊，呢度呢几样得存活、得美物、享肥甘，其实系同义嘅平衡，就好似中国人对联一样，用唔同嘅方法讲出同样嘅意思。
如果我们好好的听的话，
如果我哋好好听嘅话，
我们能反复的思想，
如果能够反复嘅思想
，reflection 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反复的这种来思想的时候，有这样的回应。
如果我哋能够反复嘅思想有咁样回应，
这里面意思就这样。
里面意思就是这样，
而让我们有生命的感受，这就是说我们必定要活了。
就是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感受，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能够必能得活。
因为这个字啊，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是指我们这个生命的体验。
因为这个字原来指我们生命的体验。
各位，我们实在很需要有很深切的生命的体验。
各位，我实在很需要很有很深切的生命的体验。
跟着就在这里面告诉我们。
跟着在这里讲。
他说：“我必与你们立约。”
我必与你们立约。
什么约呢？
咩约？
是永远的约。
就是永远的约。
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
你知道旧约圣经里面，
约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约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所以我们圣经就是旧约新约。
所以圣经就是旧约新约。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约呢是非常重要。
所以知道约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神与挪亚立约。
你知道神与挪亚立约。
有红出现在高空上。
有彩虹出现在高空上。
多彩多姿的。
多彩多姿的。
五色缤纷的。
五色缤纷的。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不但他自己个人得福。
唔单止要指个人得福，
而且叫万族都因他得福，
也叫万族都因佢而得福。
可以说，这是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宣教的信息。
可以话一篇非常重要的
信息，
好重要嘅宣教差传嘅信息。
那么这约，我们知道在出埃及十九章，刚才我说到的与挪亚的约是创世纪第九章。
头先提到同挪亚约系创世纪第九章。
我们记得与亚伯拉罕立约是创世纪十二章。
同亚伯拉罕立的约是创世纪十二章。
我们知道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是出埃及记十九章。
我们知道神同以色列人立约是出埃及记十九章。
那么现在所说的约，
现在所说的约，
永远的约，
永远的约，
因为神是信实的，
因为神是信实的。
有的时候我们研究旧约的历史，
有时候我们研究旧约历史，
我们知道中切面跟横切面，
我们知道中切面和横切面。
中切面 longitudinal 就是讲一件一件事件的发生，
中切面 longitudinal 就是讲到一件件事的发生。
但是横切面 cross section 那才是讲到 philosophy of history， 只能讲到这个历史的秩序。
就是横切面才是提到历史上历史的哲学。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
约是这个中心的思想。
约就是中心的思想。
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约，
在这里看见的约，
不但说明神的信实，
不单只讲到神的信实，
我们也知道在这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这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那是与大卫的约，
是跟大卫立的约。
因为他这里面讲到大卫的约，
因为这里面提到大卫的约。
这里面说的永约，
这里面所说的永约，
永约是耶利米书里面特别着重的意思。
永约特别在耶利米书里面特别着重的意思。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永约的时候，也是想到在五十四章里面叫做平安的约。
我们看永约的时候，在五十四章也都提到平安的约。
啊，请各位如果你有时间呢，你再来看一看在五十四章里面叫做神的永远的爱，永远的约。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五十四章里面讲到神永远的爱，永远。
今天我没有时间，不能够继续的再讲的很多。
今天我没时间，所以不能够继续讲的太多。
但是如果你们注意到，我知道有些会记笔记啊，照着昨天李牧师的意思要记笔记呢，你就把它写下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如果大家是照着昨天李牧师提醒我们要写笔记的话，你可以写低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很容易记，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很容易记的，三十一，三十一。
你们吃这个 ice cream 啊，这 31 ice cream 很出名啊，所以很容易记得。这个是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你吃雪糕 31 ice cream 就知道，很容易记得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这是旧约中的新约。
是旧约里面的新约。
是新约前的新约。
是新约之前的新约。
那么以后耶稣基督他用血所立的新约。
以后就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
血。所以这个约呢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约是非常的重要。
要好好的把握。
要好好的把握。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这里提到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恩典这个字呀。
恩典这个字。
哦，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丰富。
在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
你希伯来文这个字
有不同的，英文有不同的翻译，
英文上面翻译
中文有不同的翻译，
中文也都翻译成不同的字。
有的时候翻怜悯，
有时候翻译
mercy，
mercy，
有的翻 loving kindness，
有时英文翻 loving kindness、
啊、有不同的翻译，
有不同的翻译。
有的时候各位大概我们常常唱这诗歌，你信实和广大，信实就是这个意思。
有时我们唱这首诗歌，你信实何广大，信实也都是这个字。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他是绝对可靠的，
绝对可靠的，
很可靠的信实，
很可靠的信实。
但是我们得到了他的信实之后呢，
但我得到他信实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对他也要信实。
我一定要记得我们对他也要信实。
我们怎么对他信实呢？
怎样对他信实呢？
我们要做万民的见证。
我要做万民的见证。
我们是见证人。
我们是见证人。
我们要成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我要成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就是要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带领人来到神面前。
说得再清楚一点。
讲得再清楚一点。
那是中保的工作。
就是做中保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里不单是看到弥赛亚的预言。
所以我又不单止看弥赛亚的预言。
也想到我们信徒的责任。
也都讲到我们信徒。 徒嘅责任。
我们信徒的责任是什么？
我哋信徒责任。
我们是福音的见证人。
我哋福音嘅见证人。
我们是福音的中保。
我哋福音嘅中保。
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
我要将人完完全全嘅带到神嘅面前。
甚至有些人本来不认识神的。
甚至有啲人本来唔认识神嘅。
要认识神。
要认识神。
这里面所有的思想呢？
呢度里面所有思想呢？
如果各位记下来，有时间看一看。
如果大家记低，系有时间睇下。
那是在以赛亚书第二章。
系喺以赛亚书第二章。
以至于教会就是从前的圣殿，要成为万国敬拜的殿。
以至以前嘅圣殿要成为万国敬拜嘅殿。
是敬拜的中心。
系敬拜嘅中心。
这是神的心意。
呢个系神嘅心意。
这是宣教的信息。
呢个系宣教嘅信息。
这是我们信徒的使命。
亦都系信徒嘅使命。
这是我们生活的内容。
系我哋生活嘅内容。
我们生活的内容就是做见证。
我哋生活内容就要做见证。
要做中保。
要做中保。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是的，因为神就这样奇妙。
因为神就系咁奇妙。
所以他在这里面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
因为呢就所以里面咁讲，因为耶和华你神就系以色列嘅圣者，
因为他已经荣耀你，
因为佢已经荣耀你，
他使我们成为尊荣，
佢使我哋成为尊荣，
因为我们尊重他，
因为我哋尊重佢，
我们荣耀他，
我哋荣耀佢，
我们怎么荣耀他呢？
我点样荣耀佢呢？
我们认定他 ，acknowledge his glory。
我们认定他的荣耀，
我们要感谢他的恩典，
我们要感谢他的恩典，
而且我们也尊重他，我们俯伏来敬拜他的时候，
而且当我们尊重他，俯伏来敬拜
他的时候，当我们荣耀他的时候，
当我们荣耀他的时候，
他就荣耀我们，
他就荣耀我们，
叫我们成为尊贵，
叫我们成为尊贵，
所以仰望他的必有光荣，
仰望他的必有光荣，
当我们抬起头来蒙受他的恩典的时候，
当佢抬头嚟蒙受佢恩典嘅时候，
我们就能够蒙受他的恩典，
我就能够蒙受佢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我们。低头一齐祷告，
系低头一齐祈祷。
系唔使翻，祈祷唔使翻。主啊，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向我们施恩，你向我们说话，你感动我们，你也激励我们。主啊，我们多么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后世的人读起来真是觉得有无限的恩惠。求主叫我们不但是成为蒙恩的人，也要成为感恩的人，更要成为报恩的人。因为你的恩典虽然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但在你却是付上那么重大的代价。让我们遵从你，让我们尊重你，让我们敬拜你，以及我们的人生也蒙受你的祝福，我们的人生也能够蒙受你给我们这样的尊贵。感谢主，求主你自己的话借着圣灵的能力继续的不断的时常的丰富的无限的来感动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阿门。